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是重复的，是篇幅没有马太福音那么长而已。当然有一些话跟马太福音不完全一样，而且马太福音那里叫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了，所以我们称他为登山宝训，山上的宝训。可是路加福音第六章这个提到说他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所以有时候被他被人称为平原宝训。但这是不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里面讲的，我们也不完全确定，也有可能。为什么重复呢？当然主耶稣有可能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讲一样的道，不同的对象嘛，哈，跟随他呢大概不会常常都是同一群人。可是路加记载的其实说显然他有一些他记述的特点啊，比方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就说是虚心的有福了，那里是说原文是说 poor in the spirit， 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可是在这里路加又直接说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我就直接这样写啊。那还有一些话也跟马太略有不同，这些我们可以参考。那这些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我读的时候这些都是简而易明的话，不需要太多讲解的，是要去遵行的啊。路加最后也记载说，如果听见这话就去行的，要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立在磐石上面。那这里有一些话仍然是路加独特的记载，比方三十八节写得非常的生动，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一起来读。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慈属的圣手云摇在岸，上天下放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良心给你们，也必用良心给你们。如果我们用大的良心量给别人，主也要这样量给我们。而且怎么个量法？好，用慈属的圣手。什么叫慈属的圣手？古代用升啊斗啊来量米啊，有的人就我买一斗米，一升米是多少钱啊？美金两块钱啊，一样要付这么多钱，是我把我的升做小的，那量米就量少一点，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可是主量给我们不会这样，这叫十足的升斗啊，而且零有带啊，知道吗？我们装东西的时候摇一摇，装多一点啊，再按一按，最后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主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也盼望，你盼望主这样给你，你最好也这样给人。我们给人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最好装疏稀松一点，看起来是一大杯，可是只有几个而已。可是神给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最好我们留意啊，如果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主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这个是主的一个法则。我们称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对不对？金科玉律，就是无论何事，你们要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这里又记载了一些故事，医治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也有一些信息在里面，我们可以读啊，跳过去。第七章的最末了一段提到一个有罪的女人，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请耶稣实在是不寻情面，你如果请耶稣吃饭了，你要心里有一个预备，就是他有可能不会因为你请他吃饭就跟你同党，不会，就讲话都倾向你，他不会这样。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主耶稣却讲话刺他，主不是那样子的，好像不讲情面，可是他还是要表明真理，对他而言表明真理是最要紧的事。当然我们要做的有智慧，我不是叫你随便的时候我有学耶稣，当人家请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找那个机会好好的平常对方的不满都说给他听。 当然你不要这样啊，也许应该下一次是你请他吃饭的时候，不过你请人家吃饭才给人家说不好听的话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像鸿门宴。你们知道什么叫鸿门宴啊？可是主在福音书里面不止一次记载有法利赛人请他吃饭，主耶稣不但没有给他讲好听的话，还给他讲很刺人的话。在这里主借这个女人表达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是就是那些越是看起来是有罪的人，如果他们愿意悔改，那他们会蒙更大的恩典，他们的爱也会更多。那人常常注意他所有的，如果以人来看，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有罪的女人谁有的多？当然那个法利赛人有的多，不但财富有的多，而且在道德上面也有比他更有东西，对不对？可是当你注意的是你有什么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等到你多一点意识到你没有什么，你就会去寻求神。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更多意识到我有什么，我们就会自满，我们就会失去神。包括属灵的祝福，我们知道属灵的祝福，如果我们在那里数算，很可能会失去祝福的。可是如果你多一点想到我们的缺乏，我们是贫穷的，那么我们就会继续不断的仰望主。我很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常常意识到自己是贫穷的，我们就会更常常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神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有天国的时候，定规是有天国的王在里面。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得到神的同在，这是一条道路，就是你承认你的不足。也许有时候需要跪下来，对有些人而言，跪着是一个很好的姿势，你应该尝试尝试。跪下来呼求说：“主，我是贫穷的，从心里面说我是贫穷的。”如果你发现你连讲这个话都无法诚实的讲，也许你已经习惯对自己还不错的话，也许你应该大声呼求主说：“主，帮助我看见我是贫穷的。”主愿意帮助你。这个是需要小心的留在那个光景里面，因为人很容易失去这个的，人很容易失去这个。而一旦长久失去，要再得回来很不容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很以自己为中心，常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很难改正他，因为他不操练谦卑，长久活在那种光景里面，慢慢成了生命的习惯。事实上今天有许多我们好像已经知道的道理，是借着圣经给我们教导，借着福音书给我们教导，只不过也许它已经画在平常的教会聚会的讲台，甚至画在有时候我们读的一些书里面。有一些西方的童话故事书表达了许多圣经的真理，类似像这样，虽然他们并没有每一个地方都合乎真理啊。好，我们看第八章好吗？第八章前面有提到，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这里提到有一些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里也提到有一个人，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叫做罗大拉的玛利亚，他有可能从更大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他特别的爱耶稣。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最先向谁显现？罗大拉的玛利亚。路加很喜欢记载妇女们在耶稣旁边的角色，你有没有发现他记得特别多。你如果把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所有有关于妇女的记载都挑出来，你会读出一些很宝贵的事情来。我还要多给你一个引题，一个隐私的一个思想。 就是如果我们所讲的没有错，就是路加曾经被保罗留在腓立比牧养教会好些年日，那么路加在写他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有可能很自然的会以一个牧师的身的角度来写，因为他做过牧师。而且事实上，如果他是在到该撒利亚那两年来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话，那么他才离开牧会的工作，才刚离开而已，对不对？我们早上提到他结束在马其顿的服事，跟着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保罗就被抓起来了嘛。所以我自己读路加福音，我注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称路加福音是福音书里面一个讲教牧的一个福音书，讲到牧养教会，在教会里面的牧养的这样的一卷福音书。这一卷福音书有好几个特点，都是我们牧养教会，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无论全职代职，我们都可以注意的事情。比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路加很注意穷人，我想我们的教会服事应该注意这个。这意思不一定只表示注意那些没有钱的人啊，不一定只有没有钱的人才穷，有的人在别的方面穷，但很有钱但是很穷，为什么呢？我讲的不是他在别的方面很穷，而是说比方他遇见一个苦难，他心里就有一个，比方他儿子生一个病，医生没有办法，当一个人很盼望得到什么没有得到，又跟穷意思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牧养教会应该常常注意穷人，注意那些真实有需要的人。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我跟台湾有些教会的一些牧师哈，有几位牧师，我们周神台北灵粮堂周神父牧师找了几位各个教派的几个传道人，跟他一起去到韩国去跟赵永基牧师谈一些服事上的事情，他请到台湾来的事。那天晚上赵牧师请我们吃饭，吃饭当中他就起来给我们讲一点勉励的话，他有一段话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听起来很简单的话，可是那段时间主更多的在这一方面对我说话，所以那段话给我更深刻的印象。他的话大概是这样，他说牧师们，他说每一个主日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无论你领会或者讲话，你要把一件事放在心里面，就是你的那一天来聚会的人当中，有人是带着破碎的心来，有的人带着伤心，有的人带着苦难，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带着很大的需要来，你灵会或者讲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那我很相信这个是主的道路，一直到现在我很相信，当我们经常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的祝福，因为神也关心这样的人。所以不要用外面看人，大家都来穿着光鲜，每一个人都坐在那边，不一定他要流泪你才会看得出来他是有特别的需要，可是差不多每一个主日很可能都有人带着需要来，那我们应该顾念他们的需要，应该想到他们的需要，也许借着一首诗歌，也许你传讲的信息，让那些正在破碎的心肠当中的人可以得到安慰跟盼望。所以这是牧养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读路加所记载的主耶稣讲的比喻，他常常提到要关心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缺腿的、有需要的人。另外路加福音非常注意祷告，我们已经提到，那你牧养教会一定要注意祷告，是不是？路加福音还很注意圣灵，牧养一个教会也要注意圣灵。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路加福音很注意妇女的角色，一个教会如果不注意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的话，是很大的缺憾。有的教会很歧视妇女哈，妇女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讲道，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妇女好像只应该去预备哀宴，教主日学，这是很奇怪的。有很多教派不准妇女在教会里面讲道，那有的教会允许妇女做牧师，那已经很了不起，可是呢他们不允许妇女做牧师的时候组织圣餐，这是很奇怪的事。你知道有的教派啊， 妇女牧养教会，可是他组织圣餐的时候就要去隔壁教会借讲员来，他就弟兄传道没那么多，就常常弄得很不容易哈、啊。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这样，有的教派不准妇女在本国的教会啊做领袖，可是呢，差派到海外去做宣教士的多半都是妇女，反正比较不容易的反而是让妇女去做哈、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想圣经没有这样的道理。保罗虽然有一些话像提到妇女在会中不可以讲到，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相信那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在同一卷书里面保罗却说妇女讲道的时候应该蒙头，以他们当时的规矩。那如果他不准妇女讲道，为什么要讲妇女讲道的时候要蒙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相信不是这样的。那但是妇女也许她本身就会意识到她的特质，而他能够站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让有一些工作让弟兄来做，或者一些别的。但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妇女他们这样，另外一些妇女可能不一定一样。我认识有一些妇女的传道人，姊妹传道人，他们做领袖的那种才具那种姿态就跟弟兄一样，神使用他们。也有一些呢，他们要做领袖，但是他们那种领袖啊，是多一点某些工作让弟兄们更多兴起来。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彼此比较，我们只应该跟自己比较说主要在哪一方面用我们。可是对于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他应该能够给妇女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可以站在合理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个是我想是路加他的一个特质哈。那有的人因为保罗讲的话以现代的眼光看，认为保罗歧视妇女，可是我相信不会，因为如果保罗歧视妇女，路加一定也跟着歧视妇女。但是从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让妇女在很重要的位置。我很相信教会更多的让妇女站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对教会的兴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说路加福音的这些特点常常跟牧养教会有关。还有一个点也很有趣，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发现路加常常记载一件事，就是吃饭，记载了很多次主耶稣到人家家里吃饭。事实上路加福音的不少的教训，记载的主耶稣教训都在饭桌上讲的。还不止这样哦，他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讲的教训，他的比喻的内容啊，很多都跟吃饭有关系。有一个地方说你请客的时候要怎么样，光请客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两三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都有跟吃有关系在里面。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有没有吃在里面？有，好、哦，所以路加的这个记载里面常常提到吃饭，那这个跟牧会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牧养教会要懂得吃饭的。你看路加福音记载，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记载初代教会，记载他们怎么祷告、擘饼，他们怎么赞美，主怎么把这个救恩加给他们。彼此交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都很属灵，对不对？可以记载一个不太属灵的东西，叫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吃饭在初代教会是很重要的事。他们第一次争论，事实上教会第一次设立组织是为了吃饭。我的意思不是你要在饭食上专心的、啊、可是确实是这样，教会应该要善用吃饭这一件事，因为，吃饭的时候。很能够谈事情的，吃饭很能够有彼此交接，有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我的教会因为从人少的时候就这样实行，所以一直到现在容易这样做，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聚会完以后就有一个爱宴，那个爱宴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在爱宴的时候通常我不会立刻去吃饭，为什么呢？大家都在，我不需要打电话，不需要花时间去大家探讨，在过去这里讲几句话，在那里讲几句话，有时候有一个人需要在那给他祷告一下，有时候他特别需要跟我交通，如果我觉得他我问他，他如果不是立刻要，我就跟他约，也许再过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先去招呼别人。他们做了很多探访观察的工作，那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弟兄们彼此的观察，在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是整个教会的。可是有的时候比方借着在我们家里请几个朋友来吃饭，有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如果教会善用吃饭，很可能会对教会有帮助。那路加记载这些话，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动机啊，有可能他要表达耶稣的人性啊，他在最平常的生活里面，他在那里表达真理。啊，路加福音也有一些跟其他福音书一样的一些比喻啊，我想有一些我不要讲的太多，有的我在讲义上都写了。我们时间有限，有些我可能需要那个跳着讲啊。在第八章中间那里，提到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也是马太、马可都提到的。可是路加在这里有一句话是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十五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什么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啊。所以那个好土，路加多加的一个解释叫做什么，诚实跟善良的心田里面。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我觉得这个也很能够用来传福音，特别如果你遇见一些人在医生手下受了很多苦也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也许你对他会有帮助哈。这个妇女就是这样。你知道患血漏在旧约圣经律法里面是跟大麻风一样是不洁净的，所以如果有妇女患血漏这种病，她最好常常待在家里，因为她如果坐过一个椅子你再去坐，就像早上一样我们就感染污秽，然后就像传染病一样，大家的感染会弄得大家都要洗澡，浪费水，对环保也不好。所以呢，很麻烦。所以这个妇女她患血漏，可是她里面有一个渴望，还有一个信心，她相信主会帮助她，她也不敢表明自己，因为她如果在那边跟大家挤来挤去的时候，一定会被骂的。她如果挤到彼得，派彼得回去要洗澡。他本来想三天不洗澡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敢让人家知道，他就偷偷的要摸耶稣。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碎一点边，我就可以得到医治。”很大的信心，对不对？好，我们有的时候的信心是像这个乃曼一样，以为一粒沙一定要在头上摇一摇啊，做平安啊。特别他是尊贵的人，可能要特别摆一个祭坛啊，然后做一些比较正式的事情，然后他会得到医治。可是主反而不这样做，对不对？越是这种人，以利沙连见面都不见，他说叫他去约旦河洗漱就好了，生气就要走了。幸亏他的仆人劝他就去做，后来就得到医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大张旗鼓才能得到医治？可是这里有一个妇人，她用很单纯的信心说：“我只要摸到她衣裳的碎，就可以得到医治。”她一摸，就血肉的源头就止住了，就得到医治。主感觉有能力出去。你看，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主的心啊，他就是常常盼望人得到帮助，所以当人得到帮助的时候，非常敏感的意识得到。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啊。你知道照理说他摸了耶稣，耶稣会不会变成不洁净？应该会，对不对？根据律法是这样。可是耶稣有没有变不洁净？不但没有，反而让他得到洁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活泉。那弟兄姊妹，洁净的条例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设立啊，叫我们明白我们在世上很容易沾染污秽的。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在生活上什么事容易沾染污秽，也许是你老板的脸色，也许是别人。在台湾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常有机会沾染污秽，你只要在街上走一走就好。你坐公车，那公车司机可能脸色很难看，你本来今天快快乐乐上去的，好好成功，一坐上去看到司机那个脸色，你心就一沉。好，你问他一件事情，请他在哪里让你下车，他就给你去很重的话，哇，你就不舒服哈。啊，如果你是开车的也一样，经常会遇见人很不讲理的，哼，就超车到你前面，他假设你一定会刹车的， 好，那你就很想，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开车很想一把枪，在美国有人不足实行真拿枪打人哦。我们这世上有很多机会的沾染污秽，有的人等公车，明明公车是空的，可是他为了跑快一点，他走内线，所以到了那边他无法开到外线，就司机还故意把头别过去，免得他良心有亏看到你的刀子开过去。那什么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呢？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生命的活泉，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生命的活泉可以胜过这种不洁净，你知道吗？那种就像沾染的污秽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本来快快乐乐的，一遇到这种事，心里就好像蒙上一层灰尘，越想越不舒服。可是如果你里面有活泉就不一样。很有趣的是，摩西五经里面关于洁净的条例有一些道理很有趣。他说，如果这个壁虎死了掉在椅子上，椅子就不洁；可是如果它掉在一个泉源上面，那个泉源也不洁，没了。而且呢，如果一个人沾染不洁，怎么得洁净呢？他们要，摩西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叫除污秽的水，要洒在身上。那个除污秽的水怎么做的呢？是烧掉一头纯红没有负过恶的母牛，然后把那个牛烧成灰以后，要用水调成除污秽水。一方面有献祭的意思，对不对？得到洁净，借着救赎得到洁净。可是你知道他用什么水来调？他不可以用普通的水调，他一定要用活水来调。什么叫活水？你知道吗？井水算活水，对不对？泉眼那个算活水，对吧？为什么要活水呢？因为它流动嘛，所以它就不会不洁继续留在那边。而我觉得这个是一幅很清楚的图画，要来说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里面应该经常有活泉，使我们能够胜过世上这些不洁。而帮助我们有活泉，其中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赞美歌唱。所以当你遇见像这样的，在马路上遇见这种事，或者在办公室遇见让你好像乌云要来的时候，好像也灰尘蒙上心头的时候，我们赶快说，主，我感谢赞美你，把心转向神，让他的荣光再充满我们，让我们没有被这个乌云所笼罩，没有让这个污秽沾染我们。我们可以这样胜过这一切，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嘛，你看告诉我们。那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留意过像这样的生活，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就像他自己一样，他不但没有沾染污秽，而且还有能力出去叫别人得到帮助。这个管会堂的第八章结束的地方，这个故事至少有一个点我们可以留意，可以学习。你知道那个管会堂的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去请耶稣啊。那当他请到耶稣，耶稣立刻就说我去医治他。那当这个故事是先发生的啊，我去医治他，然后中途才发生这个换血肉妇人的事情。当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我想耶稣走路会慢一点，我想那个管会堂急死了，就像你在赶着要来聚会结果塞车一样。然后那个妇女得到医治以后，主还停下来说是谁？可是那妇女没有立刻承认，我不晓得搞了多久了哈，也许几分钟，那个妇女总算因为主坚持，所以她才出来。哦，我想那个雅鲁就是管会堂的那个雅鲁，我想她实在是快疯掉了。她的女儿生病，就好像在一个救护车里面，然后遇见塞车一样。对他很不容易，对不对？偏偏主好像不太在意哈，停下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事叫他匆忙的，他就停下来帮助这个女人。他已经得到医治就好了，我想要在旁边，他得到医治就好了，主让他去嘛。可是主知道有更要紧的事，他的灵魂要更得到健壮，他要让他灵魂也得到真正的平安。而且他过去生的病一定使他经常要闪闪躲躲的，现在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一样，他的心里需要得到医治。当他公开承认的时候， 接下来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旁边的人可能说，原来他是很邪恶，刚刚都没有讲，我不想碰过他几次了，所以他会遇见这样的一个压力。可是当他在主的鼓励里面讲出来的时候，他就得到释放。我相信是这样。好，我们也有时候当我们讲出来以后，就得到释放，对不对？因为你不认罪啊，就是最糟糕了。有时候我们是这样，你有没有听过福音故事里面一个故事？有一个佣人，一个小黑奴，玩他的枪，不小心打死了主人一只鸭子，很害怕，哎，没有别人，赶快跑一个洞，就把鸭子埋在里面。第二天早上睡觉，他平常七点才要起来，五点半的时候，那个厨子来摇他，哎，起来，干什么啦？他说：“去帮我挑水。”为什么要帮你挑水？那是你的事。他说：“那个鸭子我看见了。”只好乖乖起来替他挑水，怕被主人知道。然后到了第二天五点半又来找他，他说：“那是你的工作哎，挑水不是我的事。”他说：“你忘记鸭子了。”哇，为了鸭子然后去挑水，挑了几天以后他受不了了，就跑去跟主人说：“主人，对不起，那天我不小心，哎，打死一只鸭子，看你要怎么惩罚我。”主人说：“哦，你诚实的承认了就好了，没有关系啊。”就让他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摇他五点半，干什么啦？他说：“鸭子你忘记了，管他什么鸭子，是他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不愿意认罪，所以继续背负那个担子，每一天去挑水，我们就负重，在那个罪压力，一个害怕被揭发，或者是就继续的在那里，哎，遮掩遮掩，后来我们心里就没有完全的平安，完全的方圆。特别得罪人，我们得罪谁有时候比较容易承认，赶快承认，反正下一次可以再犯。可是得罪人就不一样，承认怕他可能就拿来当话柄，将来找我麻烦，或者如果我们再犯，又要再承认一次。其实跟人认罪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下一次小心一点，不要再犯，因为还要再跟人认罪。所以我们愿意承认，常常会得到释放，对不对？这个妇女我想注意是要她在众人面前讲出来，我想她会得到释放。主的心就是要这样帮助人，可是雅鲁的心想到了他的女儿，很不一样啊。我们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正在很忙的服侍，旁边有一个人有一个需要，我们有可能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帮助他，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服侍主，应该经常好像是很方便的，看见一个人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尽力的去帮助他，不要心放在这件事上就忽略另外一件事。有一天主审问我们的时候，不只用我们本来的职责来审问我们，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是团契的主席，或者别人来审问，那个神要看我们有没有忠心。可是主还问我一件事，说有一次你在路上遇见一个需要，你们说那不是我的事哦。比如说主说，我把它放在你的旁边，那就是你的事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这是主很多次从旧约到新约教导我们的事。哎，雅鲁哪管这么多，他是管他的女儿啦。所以当他靠近他家门的时候，他家里有人出来说：“不用劳动夫子的，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哇，这个雅鲁百感交集啊，有很多的感觉一下子涌现，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一方面哀伤，一方面开始怪那个患血肉的妇人，一方面怪当时彼得为什么不带头躲快一点，等一下甚至开始怪说主为什么那样要只留下来这个跟那个女人讲话啊。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会出来了。可是那一天主做一件事，我觉得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教训。主没有讲任何别的话，没有对那个人讲话，没有对谁讲话，转头对雅鲁讲一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我相信雅鲁还来不及有我刚刚讲那么多的面子，还刚开始而已。主讲这句话说：“安定他的心。”主常常知道最要紧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最要紧的不是别的，是这个当事人要什么，继续相信，不要失去信心。主常常这样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需要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留意就是我也会继续在相信。有的时候 你的工作遇见一个问题，有时候家庭，有时候教会的服事，无论哪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几乎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当我们一听见一个消息，或者看见一个状况的时候，经常在我们里面立刻可以有，如果我们是跟谁组的，立刻会有两个念头，你可以做选择的。一个就是只看见那些需要，预想就预想到万一怎么样，还有很多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主，我要相信，不要怕，但是也能够转向一个方向的话，都不是我们不关心的。所以当我们要稳定下来，很可能我们才能够镇静的来看现在主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在服事里面，经常可以遇见同样的原则。你看福音书里面充满了许多像这样我们所需要的真理，对不对？差不多一切我们需要的真理都在福音书里面可以找到了。有一些只是使徒们后来在书信里面把它表达出来，讲得更清楚而已。好，我们跳过去来看第九章末了那里，讲到登山变相的故事。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这个故事。马太福音是在十七章里面记载这个故事，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是在第九章里面记载这个故事，对啊，不太难记啊。马太福音在十七章记载这个故事，马可跟路加都在第九章记载，登山变相的故事。那他们彼此的记载多半都很类似，有一点，有的时候有一点差别。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他真的记得很生动。他记载耶稣面貌放光，说如同烈日放光。他记载耶稣的衣服洁白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意思说那个颜色不是地上的颜色。好，这是马可，我讲过马可常常加上生动的叙述嘛。可是路加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他独特的记载是很重要的，就是这里记载说，当以利亚跟摩西一起在那里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谈论什么？
去世，
他要在耶路撒冷成全的救恩，就是耶稣要去世的事情。所以在那样一个荣耀的经验里面，主耶稣谈的是什么事？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也很相信，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荣耀的意象，应该引我们更多的去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更 top up， 更跑上来了，更张狂。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他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意象，接下去就好像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主给他们特别的启示，他们就到处做见证。我不是说有意象已经不能做见证，可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如果主给你一个很荣耀的意象，有可能后面是一个不太容易走的道路，你知道吗？有可能是你要更多的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些我们要留意啊。在这里路加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眼，耶稣去世的是这个去世用的字眼是七十四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用来翻译出埃及记的字眼 Exodus 那个字。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在这里把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说成是出埃及，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在讲旷野历程也是这样讲，出埃及也等于是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能够进到神的丰满、神的荣光里面。彼得在那个荣耀里面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迷糊了，这是正常的经验。一个人真的进到荣耀里面，有的时候会这样不知说什么好。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个福音团体，他们一向很好的一个福音团体，他们一向反对有关圣灵的教导，但是呢，他们有一次安排一个营会，其中有一场聚会是让大家拨饼。平常当时的台湾的教会拨饼都是很形式化的，可是他们拨饼的时候没有安排讲道，没有安排别的，两个小时就在拨饼，唱诗歌、敬拜，然后祷告、拨饼。 因为他们给主这个机会，圣灵就做工，有人就被圣灵充满。他们是反对圣灵充满的团体，可是参加的学生里有人被圣灵充满，而且还有人说方言，还把方言翻出来。哇，那些辅导人就很紧张啊，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怎么判断。他们唯一知道就是说，约翰说要用这个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当聚会结束，大家回寝室，他去找那个说方言的弟兄，几个辅导者正襟危坐在那里说：“我问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弟兄说：“瞪着他们傻，一句话都不吭。”啊，他就觉得事情严重哈、啊。他问他也是问了几次，那弟兄都瞪着他们就不讲话。啊，他们回去就觉得哇，那一定是邪灵啊。可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有另外一个辅导，他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他也传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是那个辅导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因为我不在场，我参加了那个聚会的前半部，没有参加后半部，所以我不在场。他就不相信，他觉得那天聚会那样充满了神的同在，怎么可能是邪灵？所以他就再过去找那个弟兄好好谈。后来才知道，那个弟兄还在 ecstasy 里面，荣光里面。他跟那个辅导很委屈的说：“我以为圣灵在我里面会回答。”所以他问他的时候没有回答。所以你看，一个人有可能在荣光里面哈、啊，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要太过分去搅扰人家嘛，为什么要那么快去纠正他？如果他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动作，我也通常不会太快去纠正他。有时候我允许他搞一段时间，觉得差不多可以，也许可以让他安静下来，也许我会去提醒他。我们要小心，比如说主在释放人的时候，有时候你表现并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样子。我们不知道人里面有什么捆绑，有时候他们的释放需要这样，他们才会从那些有时候完全我们不了解，一下连他自己都不完全了解，很多年的捆绑就能得到释放。我们要确定说我们在带领的方向是一个更纯净的方向，才不会让人在这里遇见一件很贪打的东西，这个是要紧的。那我们更多的放手让神做。可是彼得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当他在那种荣光里面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他偏偏还是要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不知道说什么就不说，彼得好像觉得如果不说话就不对一样。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一定要说一点话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会有一些时候，当神做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话，也不要唱什么短歌，也不要祷告。你不要误会我的话啊！以后你们都不祷告，不想祷告。可是应该有像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1904年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神使用了一个器皿叫 Evan Roberts， 他是一个矿工出身的，后来是读神学院，很年轻，他十几岁他就开始为复兴祷告，26岁那一年就使用他带起了威尔士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浪潮真的是很大，后来的，洛杉矶阿鲁萨斯的五旬节运动那个复兴，事实上是有一点受他们感染啊，神继续的另外一波的作为。威尔士大复兴的结果是很明显的，很多酒馆关门了、到一个地步，人家说英国的马听不懂马车夫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马车夫原来都用咒诅的话去驾驭马的。他们得救以后就不再用那些话了，就马就听不懂他们马车夫的话，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啊。神做很多的工作在威尔斯。那我刚才讲什么讲到什么？那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因为弟兄姊妹在复兴那场面就很喜乐啊，唱起诗歌来，平常唱有气有力，那个时候唱起来说。非常的释放，非常的有荣耀，很洪亮啊！大家非常进入情况。可是因为有时候神的同在那样荣耀，那样子的庄严，而这个带领的人他意识不到，比如说他有时候会站起来，有一点责备他们说：“弟兄姊妹，不要唱诗了，现在还唱诗太可怕了。”他有时候会起来这样说：“我倒不觉得。”带领的人需要在那种时候这样起来说了哈，可是至少我们应该明白，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 我不要让你不释放，以后就我如果我现在在祷告，会不会人家觉得我不属灵？不要这样啊！至少我们个人应该明白，也许有时候别人还在祷告，可是我们意识到什么同在，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明明不知道说什么，非要讲几句话不可，结果就留下一个记录，永远人家看到就说彼得讲那样的话，然后拿来传道人拿来当教训说，请你不要像彼得一样，对不对？彼得讲什么话？
是
啊，主啊。在这里真好，这个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好。他说：“我们在这里打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利亚，一座为摩西。”那父神也没有责备他了，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们就再没有看见另外一个人，只见耶稣在哪里。应该真正的意象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更多的想到耶稣。于是我的教会有一些年长的姊妹，他们邀请了别的教会一个年长的姊妹来我们教会做见证。据说他有很特别的意象，主带他去看过天堂。我听他讲，还把他带到地狱的坑口看了一眼地狱。啊，看天堂意象在这个世纪已经不太稀奇了，看过地狱，所以就很受吸引，就特别邀请他来一个家庭聚会讲。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啊，如果他们问我，我就会表达我意见，他没有问我，他们既然请了，我也去。那他讲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讲那些见证。可是讲完见证以后，接下来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妈妈关心什么事，你知道吗？她开始跟别的妈妈推荐她的女儿，说请他们帮忙介绍给我们教会某某弟兄。你这样请来讲的是很属灵的事情，我不是说妈妈关心儿女的婚姻不对，可是我想，如果当时他看见异象，如何感动他？至少当那一天他讲了异象的时候，那个异象显然并不感动他。你了解我意思吗？如果异象还感动他，